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来这里敬拜。我们也谢谢敬拜小组，还有刚刚献诗的姐妹，能够真的是用美好的诗歌，让我们更加的思想我们的主。今天呢，我要和弟兄姐妹继续思想的题目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我要从约翰福音一些比较对耶稣来的心意，还有他是谁，让我们再思想这位耶稣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位耶稣是谁啊？今天呢，我们思想题目是他说过自己的话，对着说我是生命的粮。我们应该来思想这跟我们的关系啊。这是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啊。如果你们很清楚，在约翰福音啊，事实上四福音都有记载啊。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那就是什么？五个饼，两个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那意思就是大概2万人啊。那这个神迹在福音书里都有记载，但是我讲过，耶稣行神迹是一个记号，他是来要启示他是谁，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信他，怎么样跟他发生关系，怎么样的对待他。那么这段经文我们要看，就是在行完这个神迹，他来启示他是谁啊。所以我们来看看，来一起来读啊。这边好像还没有我看是不是 power。 OK， 好，经文约翰福音6章25到59很长，我想我们就读到40节，最后其他都我一个人读。6章25到40节先来读。来，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他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的。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对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有永生，并且在末日要叫他复活。好，下面我一个人读，大家看啊。41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这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说从天上降下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就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远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那里教训人说的话。这是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神迹之后的一个启示，一个教导。他在告诉我们今天世人所需要的，他在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跟这位耶稣建立正常的关系。对我们还没有信的朋友，我巴不得你能够从这段经文体会到为什么信耶稣那么重要啊！首先我把这段经文的背景稍微讲一下啊。这段经文啊，如果你仔细回家看看这个约翰福音呢，不在我们今天读的约翰福音六章一到十四节记载的是耶稣呢，那时候很怜悯世人，因为呢，他来到世上是要来传上帝的好消息。他是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来让人认识他，认识上帝。因此他传好消息，在这传的过程，他常常用他神的大能、神迹异能来解决人的需要，帮助人的问题。但是这些神迹其实都是一个记号，要我们真正怎么样来活。所以当他行完这个神迹以后呢，这些人呢，那时候看的只是物质的啊。圣经记载说他们要强迫耶稣做王啊，什么意思？因为那时候的犹太人已经被罗马政府的统治，他们多么盼望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国家，他们盼望有一个就是真正的很有权柄能力的王来拯救他们。他们看的都是短暂的，所以他们到一个地步甚至耶稣啊，你就做我们的王吧，要强迫他做王。但是他们忘记的还有一个对耶稣更深的认识，所以耶稣呢就暗中就离开他们了。离开他们之后呢，他们就去找耶稣哈。后来就26章还记得他们来找耶稣，哇，好辛苦啊！他们看耶稣不在了，还自己划船从加利利海，耶稣传福音是一个加利利湖的周围，耶稣从这边到那边，然后他们呢跑步过来要找耶稣啊，他用跑的来找耶稣。当找到耶稣以后，耶稣很不客气啊，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只是因为你们能够吃到饼，那不是不好，只是因为你们物质得到解决，只是知道你们现在目前的问题得解决，但是你们还要更深的认识我是谁。所以耶稣开始跟他们谈到他到底是谁。那耶稣这里做一个比喻啊，永生的食物，我是生命需要的粮食。当然这是个比喻啊，你不可能去吃耶稣嘛，对不对？你如果你只是想着是物质，你说啊，耶稣你的骨头让我啃一啃， 你把血流了吃一吃，甚至耶稣的确也做这个比喻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耶稣只是做一个比喻，朋友们，你要知道，耶稣不是真的叫你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但是他要跟做说生命永生。等一下我要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叫生命，叫永生。他说我是你生命要活的真正饱足需要的粮食，换句话说，我是你永生需要的粮食。那我们就来思考耶稣到底这里他教导一些我们应该知道的。第一个，到底什么是永生啊？如果我们对永生不了解，我们对耶稣的丰富呢就认识的不够啊。永生当然很多人说永生就是活到很远嘛，我死了以后我上天堂嘛。是的，这是很重要啊，死了上天，对死亡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对不对？我看我们这里很多人 都有做一些参加 sports club， 有些人打太极拳，对，以前我们教会有太极拳啊，因为我们都怕这个人老了又死了啊。我有时候呢看到有一些，尤其真的是对耶稣不认识或没有永生盼没有信心的基督徒也一样，他遇到啊死亡的时候他很紧张啊。我从前碰到一个慕道友，他有一天呢他实在是睡不着觉了，他快要崩溃了，他简直是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因为他的母亲在好像中国的成都啊哪里，他呢从小妈妈很爱他，父母他来美国留学也结婚，一切都很好。后来一听到他母亲呢有癌症，他简直是啊，我知道是很难过，因为我想他们家庭生活很有爱很好，但是他到一个地步已经没有办法睡觉 depression， 甚至一直哭泣。他来找我，那我很羡慕他们的爱，我也很钦佩他的爱，但是我可以看出来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你看到没有，用死亡对人类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当死亡以后人活到世上就是死亡，或者死亡不到哪里，你真的觉得这个人生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盼望。尤其如果你现在是很好的，你想看你将来你的感情，你的跟着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儿女就这样结束了吗？并且你活着世界就像短暂就没有了吗？所以死亡这个问题，耶稣呢来的确是要给我们将来有盼望，能够永远的跟他同在，死亡解决。但是永生不只是肉体的，圣经讲永生都讲到一个的，包括品质，就是灵魂体都活出饱足的生命，是不是？弟兄姐妹们，如果耶稣来只是喂饱你，让你身体很健康，让你啊将来你可以上天堂，你身体很健康，你今天很有权势，你的地位很高，但是你的灵魂一点都不喜乐，这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永生是代表一个人的生命在灵魂体都需要饱足的那种生命。因为人呢有身体，当然身体就希望能够解决死亡的问题、生病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吃饱的问题、安全的问题，那是很重要。但是还要包括我们的灵魂，灵代表的，圣经用灵来代表一个啊，魂代表一个人的感情意志，是不是？人有感情的需要。如果你家庭很富足，什么都有，但夫妻整天吵架，而儿女整天跟你关系不好，或者是你从来没有好的朋友，在这个世上像孤儿，不能够健全嘛，很痛苦嘛，对不对？难怪很多人有钱呢，没有好的爱情，太痛苦了，干脆多包几个奶，是不是？一直找，对不对？圣经讲那个撒玛利亚的妇女一样的嘛，她找不到先，这个先生不是真正爱她，再找一个，再找一个，再找一个，很多有钱的人再找一个，再找一个，魂不能解决，或者是很容易忧虑，或者是碰到困难就反应过度紧张。灵，圣经讲人活着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活着靠一口气。圣经说神造人又赐灵给人，这口气就是像代表他内心的力量、意志，有意志的， 我有一个志向，我活着有目标，没有目标没有目的活着干什么，干脆自杀算了嘛，对不对？或者活着死气沉等死，活着有意志，有意义，有目的，有价值，我人是什么是最有价值，要不然没有价值干什么，对不对？像动物一样有信仰啊，这信仰代表跟上帝的关系，或者是甚至就刚刚的价值，人的信仰就是叫价值，对上帝给的价值的叫做信仰。OK， 人有这样的需要，所以当我们说信耶稣来要是永生，是他要喂饱灵魂体的需要，不只是将来，还有今生的。这第一个，所以呢，我要说永生。第二个，我的最好体验就是人建跟上帝，跟创造你我世界宇宙的上帝有正常关系的生命。为什么叫做永生？永生既然就是永远的生，圣经又永远的生命，这意思是为什么叫永远？是指将来是永远，对不对？啊，活了以后将来可以回到上帝那里，永远同在，灵魂在那里安息，最后还要复活，在上帝将来的新天新地，你照样服着有光彩，没有罪恶，没有哀哭，没有痛苦，这是指将来，指数量的。但还有包括永远，代表以前就是上帝创造的，因为这个生命是上帝造世界的时候说人最特别，我要给他一种生命，他应该这样活，按照上帝的设计。就像如果你发明一部汽车，你一定写一个 manual， 这个汽车应该开到应该怎么维护怎么用，一样的，上帝是最永远的，没有世界，上帝就在那里。后来他创造世界，有了生命，那个生命他也写一个 manual， 你必须，所以叫做永远的生命，包括从永远以前就有，上帝造你已经有一个永远生，只是我们亚当夏娃犯罪，我们就犯罪就远离神，我们没有 manual 了，没有手册，没有上帝在那边引导你，没有上帝的知识真理在那边教导你，没有上帝的爱在那边鼓励你，上帝的安慰，上帝的光照提醒你，所以呢，我们没有跟上帝同行，我们人就死了。圣经说因此人就灵魂就死了，所以灵魂死，最后就生老病死，最后就肉体就死了。所以当一个人跟上帝认识上帝到底是谁，上帝对我的生命的心意是什么，信靠他，认识他，和他同行，你慢慢生命就饱足了。所以永生为什么人要信？因为你这个生命是永远，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已经设计好的。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讲说，生命在上帝里头，在基督里头，太初就有了耶稣，耶稣跟父神同在，道和神同在，耶稣道就是神，生命就在他里头，他讲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从一开始很久以前，后来人应该怎么活，后来人往哪里去，整个都是。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永生呢不只是数量，还包括品质啊，是不是弟兄姐妹们啊？当我们今天在讲生命的时候呢，是不是也都不只是存在，包括品质，对不对？我记得呢，我儿子在高中毕业准备申请大学，我说你数学，你申请 MIT 吗？他说 Daddy I don't want to go。 我说为什么不去啊？老爸就是那里毕业。他说 No life。 什么叫做 no life 呢？你怎么，他会杀你吗？ No life 不是 Daddy， life 不是 existence 啊， life 是包括品质内涵。 No life， 我说怎么 no life 啊？哦，因为那里 no girl，没有 girl 就没有 life， 没有爱情嘛， no life， 没有 party， 都是整天只是在那边是念书的， no life。 我说你怎么知道？你老爸在那边念书的时候跟妈妈已经在结婚了， lots of life。 我念书你先生下来了，我常常每次的带你去这个，小的时候带你去这个到 New Jersey， 到哪里去采苹果，到农田里去，晚上你睡觉有时候我把你给隔壁的同学照顾，你跟老爸老妈晚上还恋爱，还到那个Quincy Market， 或者一个海边的 Quincy， 我们到那边还吃很多小点心，喝杯啤酒，高兴的要命，什么 no life 呢？我说 Daddy 你已经结婚了嘛，你看 life 嘛， 他知道生命人需要，人不只是活着，只是哦，我要物质赚钱，没有 no life。你看看你现在孩子，好对不对？在美国现在在中国一样，你的孩子高中毕业是不是要写一个什么？写什么 ？essay。对，他不是看你成绩很会考试，他要看看你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你的价值是什么？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意义是什么？你的看重的是什么？你的兴趣是什么 ？That's life。生命不只是数量，不只是说物质上，不是，是品质。耶稣来说，他是永生食物，他就要饱足你现在灵魂体的生命，并且一直到永远将来。所以呢，如果你仔细看约翰在写圣经的时候，他有时候永生跟生命两个字是对调的。永生啊，很多人说我信耶稣都有啊，我这个上天堂，那是上天堂最重要的，不上天堂没有盼望，这个世上什么都没意义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但是有了那个以后，你还想到怎么样跟耶稣建立关系，你能够活出永生，现在就活出来，活出永生的喜乐、平安、力量、意义、价值、信仰、生命。所以约翰喜欢把永生跟生命对调。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看。好，35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什么生命。”看到没有？这段经文他本来是在讲永生，他怎么突然讲生命？你看约翰福音10章10节，他也对调，他说：“我来了，要叫人得什么？”生命得的怎么样更丰盛，品质有没有？看到没有？不只是数目，是品质。然后你看看约翰一书，同样的作者约翰，耶稣的大使徒写的约翰一书，他说：“我这见证，这见就是耶稣来到世上，上帝儿子来世上，为人死在十字架上而复活，这个见证。”他说这个见证就是神要赐给我们人什么永生。然后他讲的永生，他说这个永生当然就是他儿子耶稣里头，你信耶稣有永生，然后他是什么？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什么生命？看到没有？永生跟生命在约翰里头，在世常常是对调的。代表说，有时候他要强调品质的时候，他用生命；有时候他要数量，就永远的盼望的是永生，这是一样的。人有了儿子就有生命，没有儿子没有生命。所以，千万记得，我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你要你的生命活得更精彩踏实吗？你要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一直都有动力，有盼望，有好的一种好像很被爱，爱人活着有很安全感，活着有意义，活着有平安喜乐，活着真的是家庭关系、人的关系，你的灵魂体都饱足，而不像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很紧张。尤其今天这个世界真的很需要永生跟生命的品质。今天我们这里的年纪稍微大，生活比较安定的。如果你回去看看你将来的孩子，我的孩子，他们生活忙得不得了，他们可以工作十几个钟头，他们的生命紧张急促。要是他们没有力量，他们生命凭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你教导了儿女，你要早日让他信耶稣，不是只是成绩，真的，要不然他没有办法面对将来的挑战。第二个，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永生是必须的，真正的生命是必须的。这个世界为什么有问题？为什么很多人很成功之后，他不永远不满足，甚至于他的婚姻也不满足，他的家庭也不满足，他的人际关系有问题，他为什么为人总是没有平安，很紧张，很压力，并且就是待人不好。为什么？人真的需要这种真实的生命，就是永生。耶稣说必须，耶稣讲跟这群人来的只是喂饼吃饱，耶稣跟他讲得很清楚，不要只喂必坏的食物。必坏的食物就是指我们今天世上肉体的工作啦，赚钱啦，豪宅啦，这都很好，没有问题。但不要只是，因为那个东西只是短暂喂饱你肉体的满足的生命， 不要只是为了肉体上必要的食物劳力，他还要为真实的生命，就是永生来努力。就是我今天人子耶稣要给你，我就是要来喂饱，我就是生命的粮。下面他讲的，哎，他有讲，对，三十五节，我就是生命的，我来就是要喂饱你那真实的生命，那个灵魂体都饱足的生命。你有了这个生命，三十五节就不会再饿，不会再渴。当然，他不是指肉体的，他说你就会真正的满足。对，所以不要只是那群犹太人不懂，只是为这个耶稣这里提永生真的是必须的。人是神所造的，人怎么活？你看这个世界上，我刚刚已经讲了，你看多少人，你看中国就好了，已经位置这么高，已经有这么多的财富，他拼命的，甚至用不正当的手段。有些人有了一切，他还要名啊！我不是说名不好啊，你如果名是为了正常，我也不是说权是不好，但不是，因为他们出于一种自己不能肯定自己，他们不能有平安，他们不能接纳自己，或他们出于一种竞争，他们一直追求权势。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这样子？你就会看到，人真的是要需要真实的生命，不只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讲嘛，对不对？立功是不是立功？你看中国人说，立功就是我要 do something， 人家可以觉得我这个世界上 fulfill 了，我终于有一点贡献。你看他在讲价值了，立功，人家记得立德啊。如果我工作不能做大事业，至少我让人家说这个人在世上呢，蛮好的一个人啊，德有道德的人。总是要人不只是活只是肉体，立德，还有中国人立言，如果我没有人家说我是圣人，至少我可以著作吧，我写一点文章，写一点小说，人家还记得这个人的思想立言。为什么？因为人活着不只是肉体，有灵魂体，魂跟体刚刚讲过得很清楚，人需要心灵上有价值，有意义，有目的，需要有动力，人需要有好的关系，有爱，有接纳，有情绪健康，魂。永生真的是必须的，我想我不用多说，我们的生命都已经够足够的经验了。如果只是吃啊，住个好的房子，我这一生就解决，那容易多了，对不对？如果只是为了吃三餐吃得很饱，吃得很好，那也不难。我看很多人也很好，为什么这个世上还有问题？不是，还有很多，因为人是神造的，有永远那个生命，上帝已经早就设计好的，我们要喂饱他永生的。好，那最重要我要讲就是怎么样得永生。耶稣这里讲得很清楚，怎么样得永生？第一个，我们必须信耶稣是神。耶稣讲得很清楚，众人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公义？这些人很有意思哦。耶稣说啊，你不要为只是肉体的食物会坏的食物努力啊，因为人有永生，有真实的生命，你要保住它，所以要为那个永生的食物劳力。他们真的以为要工作，哎呀，耶稣啊，如果有食物让我吃了不死，永远不死，那我到底做什么？我去当电脑工程师，还是我去做牧师，还是我去做传道才不死？到底我要做什么？他想的都是做。耶稣说不是做的问题，是信的问题。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看到没有？不是做的问题，不是你要赚多少问题，你要活到不死，也不是说你要多啊成就有多大，也不是说你要多有多大的功德，也不是你要登多很好的人行善乐施啊，做积很多阴德，不是。基督教说你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得永生，就是有真实的信神所差来。耶稣指的是他自己，他是上帝，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世界没有造之前就把这个宇宙用他的智慧跟上帝三位一体在那里创造设计好，有目的，怎么样活，手册的写的清清楚楚。你如果认识这位耶稣， 知道他所要讲的，你就开始可以活出那真实的生命。你真生命就会活越丰富。人子来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了什么呀？更丰盛。耶稣说信的问题，你是不是真的相信我是神？你是不是这样的对待我？对我讲的话，你是不是真的认为有这么的宝贵，这么的重要，这么的有功用？如果你真的相信，你开始就在喂饱你的生命，不只是脑筋上哦，他是神，不，你是不是真的相信，承认他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你生命最好的导师，最好的引导，并且有权威的，因为他又是圣洁，又慈爱，又公义，你是不是相信，愿意相信他的话，信神所差的，信耶稣就对，第一步很简单。但是这不够，耶稣说如果你真的要活出更美的生命啊，并且你要常常做，他说要让耶稣做你生命的粮食，就是他讲的我是生命的粮啊。我刚刚讲他不是真的去把耶稣拿来吃啊，虽然他也这样比喻，我的肉可以吃，不是真的去吃，但我是他生命，他耶稣我就是生命的粮食，到我这里来的就会饱足。就有一点像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女，对不对？她在这个世界上嫁了六七个丈夫啊，有七六七个男人，一直都保住不了她的爱。她在世界上找不到接纳，人家看清她没有意义，活着到底往哪里去？耶稣说，如果你喝着井里的水，你喝了还是会再渴，但你喝我要赐的水，就是我给你的永生，你就永远会保住。一样的，耶稣说我是真实那生命，那个永生的生命，那个可以数量活到永远，就是死了之后有盼望，并且你在这个世界上有爱，有真理，有价值，有意义，有目标，有目的的那种生命呢，你要把我当成那个粮食，你要到我这里来。耶稣用到我这里来，你看这个他更强调不只是信了，他讲的日常常常来啊。I guess 我想啊，我的孩子呢小的时候常常的爸爸饿了，来来来来到桌子来，我喂你一下啊，就这个到这里来。耶稣在强调用一个饮食的例子来讲到我们日常生活跟上耶稣的关系，常常到他面前来领用粮食。如果我给你粮食，你不常常来拿来吃，也没有什么用。你也虽然你的确是有永生生命的种子了，但你不会成长。你必须常常让耶稣做你的粮食，做你的粮食就是你要常常来取来吃，对不对？这是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像用吃的比喻，吃是每天的。你不能只有一次，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头。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就有开始的真正的生命，真实的命开始会饱足起来，然后还是活到永来，将来会复活。吃耶稣用生命来比喻，第一个他讲到我们每天都要来到耶稣面前。有没有人呢不每天吃饭的？ Yes， 你有时候进食的，进食是一两餐，对不对？不可能两天。我们每天都要吃，你每天都要来到耶稣面前，相信他，相信他的话，吃他的话，想想他到底是谁，想想他跟我的关系，每天来吃他的话。粮食代表还要消化啊，你不能狼吞什么，中国叫狼吞什么腐咽啊。狼吞虎咽呢，第一个吃的没有用，越吃 越不健康。像我有时候一忙了一直吃，师母说吃慢一点吃慢一点，你看你这么瘦你就吃太快了，你不品尝你这个食物食没有味道嘛，对不对？真的有时候我们忙起来以后呢，食物味道不知味，食不知味。不只要每天来，还要慢慢的吃，要消化啊，要默想啊，我们怎么样消化耶稣呢？常常来到每天的安静时间，或者当你读他的话，你要想想他到底是谁，跟我关系。你听得到，你想想，回家想想，你安静 默想耶稣，默想他的话，祷告诉说，然后让他的圣灵主动的。因为我有时候有困难到耶稣面前想想，就心里讲讲，就耶稣圣灵就开始就提醒我了，要不是安慰我，要不然就给我真理，就必须安静消化耶稣耶稣话。不止这样的，你吃了生命粮，你吃了吃，你每天吃吃，要慢慢吃，要有消化，消化要不要运动啊？不运动惨了哈，不运动的话，你这个什么那个叫三什么三什么三三高啊，三高对不对？三高是指什么？脂肪太高，血压太高，还有什么？血糖太高。你看你们大概都怕三高，我都不怕，因为我常常消化。你要运动，对不对？吃过饭你要运动，要运动嘛，要不然你吃了以后只累积在你的身体，最后反而害了你。三高，同样的对耶稣一样，你每天想想他，吃他的话，听他的道啊，默想。消化，消化，你还要运动，怎么运动啊？你要行他的话，对不起，你要行他的话，你要行他的话，对不起。运动啊，我现在每天吃过饭，一定要去走路走20分钟，就是要消化一样的哈、啊，属灵的肌肉啊，你吃了耶稣的话，你听了耶稣的话，你要开始行一点。是的，我们不是靠做来得到永生，耶稣说明明讲的是信神所差的永生，但你要自己要常常到了面前，要开始操练他的话语，让他活出来行。你越行，你越体会他的话真的是真实的，真的是很有智慧，真的很有帮助，真的会刚强你，真的会喂饱你最大的需要。必须要运动，所以耶稣才用这个比喻，我是生命的粮。第三个，耶稣怎么讲得永生呢？第一个，他说你要信他是神所差，他是谁，你要知道很清楚。第二个，你要常常把他当着生命的粮，让他喂饱你，让耶稣喂饱你。第三个，你要知道这完全都是上帝的恩典，永生真的是神的恩典。是上，你不必做什么，干不必做什么，是白白赐给你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当基督徒，真的。耶稣说，你能够得到这个生命，你能够成为基督徒，是我自己主动白白的。你看，耶稣讲得很清楚。第一个，基督徒是神所赐的，换句话说，神所拣选的。6:30，耶稣。啊，这些人都不信了、啊。他们说你怎么说？摩西可以从天上给我们食物，你怎么说你可以给我们食物？你是天上来的。耶稣说他们不信，耶稣就真是不客气，从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就一定会来。还上帝要赐给一个人永生，要给人作为基督徒的那种人，主动的一定会到耶稣来，到我这里来，我不撇弃他。第44节他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若不是上帝吸引一个人，借着上帝的灵在他心里先感动他，吸引他，他就没有能力到耶稣面前来。没有上帝先在你身上工作，先吸引你，借着他的圣灵在你身上工作，感动你，让你明白你不可能成为基督徒。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信仰，是这样子的。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信仰说，我要修行修到一个地步，哎，我终于可以得永生了，或者我终于可以得到这位教主、这位信仰的所认为悦纳，我必须要做什么。不，唯有基督教说你不能做什么，是上帝主动把生命，真实的生命给你，因为你是他造的，他很爱你。我们这些轮流失丧的人，这些不认识神的人，这些失去永生的人，上帝因为爱，因为他所造，他主动吸引把你找回来。并且圣经来说，创世以前已经拣选我们，所以他是父所赐的。这个真的是对我们生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这里，我不晓得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你真的是神从万人之中所特别爱的， 这创世已经赐永生给你，把你吸引回来。很多人可能说，有一次有一个慕道朋友，他说，王牧师，我知道你们的基督徒道理很好，我看听到你们教会很好，我看你们行事为人真的有改变啊。虽然他也很懂真理，他说我知道你们不完全，不过我看到你们真的有改变。不过他说，那你怎么不信耶稣？你赶快来说，我想大概神没有拣选我，神没有吸引我。其实他已经被拣选了，他不知道。我们当中很多朋友，你知道上帝已经拣选你，心里不知道。一个人愿意来到教会听到，并且呢来一两次还不离开，还继续来，我想上帝在吸引你，要不然你早就离开了，对不对？耶稣也这样讲，好像有一些经文，你看看。对，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那我来读四十五节，六章四十五节，耶稣怎么说？凡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看到没有？一个人听了上帝的话，有一点兴趣，有一点学习。很多慕道朋友，他常常在查经班里头学习。很多慕道常常来主日听到，他也没有起来把我赶走。很多慕道朋友甚至还会问问题。我觉得要不是上帝在你心中已经开始在吸引你，你不会好奇的。真的，我从前有看到一些，真的是我看他是没有上帝拣选，但我也不知道。哇，他每次我们那时候参加小组查经，一讲起来他就很气，他说：“啊，你们这些帝国主义的走狗，你们这些人的，然后呢，就开始把我们话题引开，就开始辩论起来了，故意去提说那中国人的老子怎么样，孔子，故意就来搞其他东西。他没死，他已经是抵挡了。”啊，这种人我不敢说他，但是大部分的人，神愿意怎么样？圣经说，上帝的爱大到一个地步，愿意怎么样？万人得救啊！他的心宽展到一个地步，他愿每一个灵魂都是他造的，他希望回到他的怀抱。我们当中的朋友们，真的，上帝在吸引你，不知道你是上帝所赐，我巴不得你能够知道。不要你，甚至你有时候怀疑问问题，都是已经上帝在吸引你，要不然你不会问问题嘛。因为圣经很清楚，你看，圣经讲的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还不是体贴，想的都是属于肉体的事，体贴肉体的是与神为仇。对上帝的话一开始就抵挡和神，并且没有能力可以服神的律法，上帝的话他活不出来。而这就很多朋友很生气，他说，你说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就不能够做好事吗？服神的律，你们基督教不是劝人行善吗？你说我们非基督徒就不会孝顺吗？你说我们非基督徒就不会诚诚实实做人吗？圣经怎么说？体贴肉体就是 不想神的人，他一定是和上帝为仇，并且呢不服神，没有能力服神的律法，怎么有这回事？我非基督我也做好事啊，我非基督我也是讲诚实话啊，我非基督也不杀人啊。朋友们，我告诉你，你那个不是叫做服神的律法，那是你出于实用主义，因为你知道那个对你不好，对不对？因为你知道说谎话了，其实对你最后不好。因为你说你杀人不好，因为你杀人最后恶有恶报，善有善，你知道最后结果不好。因为你考虑还是自你知道的，你说你对人很好，你知道，因为你如果对人不好，人家就看清你，人家把你当成一个混蛋。因为你是想的是实用上对你，所以你会服神的律法。真正服神的律法是怎么样？当我有牺牲，对我有不好，我还是愿意尊重神的话。我觉得我们大部分基督都是，当我有牺牲，我要付代价，我还是相信上帝耶稣，我还是愿意去操练的，这才是真正服神的律法。这个我要跟你讲说，世界上非基督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说对我有坏处我还愿意去，没有一个人说这个明明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讲不好，我还愿意并且跟随到底。体贴肉体的人 是与神为敌的，他不服神的律法，因为他不能服，他根本上就不可能。他做好事也好，他行善也好，他不犯法也好，都是从一个 common sense， 叫做 common sense， 当然都从了自己的就是人就是思考这样做对不对，就是 common sense。 真正上帝的律法要他服的，真正他有一点要失去什么要代价的时候，他就开始就远离了。但是基督徒不是，感谢神，因为这只有上帝可以改变我们。因为要不是父吸引，没有一个人愿意来到耶稣面前跟随他。耶稣讲得很清楚，对不对？若有人跟随我，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十字架的，总是有一点牺牲，牺牲好处的，总是有时候说要付点代价，要饶恕别人对我不好，我还是要对他好。我们基督徒会被吸引，我们没有利益，我们还是愿意做，这都是很难的，在世上不可能的，要不是父吸引。所以基督徒没有自己可以称基督徒，除非上帝在你心里先做工。第二个，为什么是恩啊？我想我就不举例子了。第二个，基督徒耶稣说永生，作为一个基督徒还上帝会保守。如果你今天信了耶稣，你成了基督徒，你永远不会失去。圣经说上帝永远保守到底，没有说基督徒做一半哦，最后不是基督徒，不会。没有人说我现在有真实的生命，然后我得了永生，我有永恒的盼望，我这个生命有上帝的宗在里头，最后是不会。圣经说耶稣讲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怎么样，绝对不会丢弃他，绝对不会丢弃他。三十九节，差我来的意思说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会失落，没有一个基督徒最后会失落的。为什么？上帝如果做工把你拣选给你吸引，上帝是无穷的大能，他永远把你牢牢抓住。很多人可能那真的吗？我看很多基督徒坏得要命，他一开始很好，怎么后来又不去教会了？怎么很多基督徒受了一点困难以后就不信主了？你怎么知道他将来不会再回来啊？如果真的基督徒，上帝一定保守，保守到底。如果我们当了基督徒，真心的成为基督徒，接受耶稣，知道我们人是多么的渺小，谦卑接受了，然后我们将来还跌倒，还没有成熟，耶稣知道，耶稣给我们这受人苦也管教，他有时候的管教是要吸引你回来，绝对不会让你失落。基督徒真的是恩典，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个信息来讲，弟兄姐妹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是很重要的。你是这样看你自己吗？你今天的生命真的是一切都是出于恩典。保罗说我成了何等样式的人，都是主的恩造成的。包括你今天可以侍奉神，包括你今天主日会到教会，包括你今天可以对弟兄姐妹有爱心，包括你今天可以侍奉神，各方面都是上帝的恩在里头吸引，圣灵在改变你。如果我们今天不是这样的看的时候呢，我告诉你，如果你的生命觉得是我很了不起，我很努力，像是因为我应得，我很不错，我因为我努力的结果，所以我今天这样的时候呢，你会生命会越来越刚硬，会刚，一定有一天会刚硬的。当有一天你没有得到你应得的时候，你开始就不公，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公平。这个人这么糟糕，怎么这样子？你开始就刚硬，就没有爱心，你不可能被耶稣改变，你的生命就不会再保足了。所以你必须看，我们真的是神的恩造成的。对我们今天的慕道朋友，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上帝的恩正在吸引你，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罪，为我们应该受的死的刑罚，他代替我们，世上就是真的承受一切最大的痛苦，为的就是让我们知道上帝就是爱我们的，为的就是代替我们的罪，使得你从信以后罪被赦免。我们必须接受，信我的就有永生，单单的不要想到说我要做什么， 不要想到说我要多好，我要哎这些基础多好，我还不够好。我常常跟很多布道朋友，我不够好啊，我做不到啊，当然做不到嘛。你做得到，你当什么基督徒？要不是上帝给你永生，给你真实的生命，你们生命是有力量，你活不出来。体贴肉体的人不能服神的律法，也活不出来。你必须接受信耶稣，单单的相信，单单的接受，这叫谦卑。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就不要讲基督徒就好，就像我们很多朋友，今天你为什么没有生在非洲？今天为什么你还有三餐吃？你看非洲小的孩子，那个骨头都露出来，他们水都不干净。为什么你就偏偏生在这里？为什么你可以到美国？我每次去中国，很多人，当然中国现在很好，很多人不想来美国，或者是其实他还是很想来，他两边都要去。但是很多啊，乡下的中国人，我去，他就是很羡慕来美国。为什么？我们以为我们比别人行吗？是恩。如果我们不这样看到耶稣真的是这样在掌管，我们没有办法，生命越来越饱足，被上恩典饱足。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若不像小孩子，就不能怎么样进天国。若不像小孩子，小孩子是什么？小孩子就听的就是信。我的孙女呢，有时候我要给她吃 garbage food cookie 就来吃，她妈妈知道气得要命，哎呀，这个不能，小孩子不能吃，她什么都吃，她都相信我，这个来吃，她就来。有时候她吵得太厉害了，我拿一些姜父来吃一下，她就不吵了，不让她妈妈知道啊。有一次知道他气得要命，到了这小孩子就是很谦卑，他不会想，就是单单的，因为他知道他毫无能力，他需要祖父喂他，他就是需要吃，你就给他，他知道他要吃好东西，这个是好的管理的，就来。你要当基督徒，上帝吸引你，你就接受。若不像小孩子，不能进天国。我巴不得我们这句话放在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对我们基督来讲，我们要让他喂饱我们的生命，要到他这里每天吃，吃了还要消化，吃完还要怎么样？还要干嘛？运动，属灵的运动，学习操练行他的话。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要谢谢你，你这段重要的经文跟你当初在世界上2000年前在世界上行的这个神迹，原来你就是要向世人启示，真的，我们人活着不能只单靠食物，虽然那是很重要，我们人活着不能只是单靠肉体物质，虽然那是很重要，我们还需要灵魂体都保住。这只有这个生命只有从你可以得着，因为生命是你造的，永远创世以前你已经设计好了。谢谢你，我们今天都能认识你，我们这里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儿女，都得了永生，并且活出永生。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求主你自己拣选，自己光照我们当中慕道朋友，真的是让每一个朋友们，他们知道耶稣你是何等的爱世人，你为了世人才到世上来，你为世人付上了那十字架的痛苦的代价，死亡的代价，再复活，就是要让我们相信你要把这个赐给我们，你是那生命的粮，愿把他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自己吸引他们，感谢祈求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